兄姐妹平安平安。我们感谢神啊，诗班带领我们啊，一起唱一首诗歌，要将一切交托给神。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，有了救主，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平安，是世人不知道的平安。这首诗歌也是常常我能够感受的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今天召我们来这里敬拜他。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要从彼得前书啊来思想，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召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。我们今天的题目主要是要讲到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，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。我们请打开到彼得前书第三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要从13节看到18节，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。彼得前书3章13到18，找到我们一起要来读这几节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人。不要怕人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可以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致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要谢谢你，今天你再度把你的儿女们召在这里，我们要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的话。谢谢你，你把我们从黑暗中带领出来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走一条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我们愿意跟着你，紧紧的和你同行。下面祈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位，愿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受教。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已经一再讲到彼得前书这本书的信息是在勉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盼望的救恩是相当的伟大。当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，神要帮助我们活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生命，好像我们能够活得很坚强，有平安，并且为他所使用。盼望实在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神给我们那么伟大的救恩，他的盼望我们有那永恒的生命，有那不可衰残、不可枯萎、不可凋残的基业在等着我们。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个盼望，让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注视着那短暂的生命。是的，这个短暂生命也是很宝贝，但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怎么样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必须坚守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，不断的盼望的时候，圣灵会在我们生命中一再的帮助我们成长，并且追求那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，神拯救我们，要我们活出跟我们盼望相称的一种生命，他会帮助你和我，就是能够为义受苦。什么叫为义受苦呢？就是为着我们的信仰，有时候我们会受苦，我们仍然能够坚强。 什么叫为义受苦呢？就是我们有时候愿意按着神的话去活的时候呢，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不同，我们有时候会受苦。彼得前书所写的对象，那群基督徒就是遭遇到那种光景。他们那时候基督徒在那个罗马政府掌管的下面，他们常常被政府逼迫，他们常常被这个世界不同信仰，那时候有很多希腊人的信仰、犹太人的信仰，看轻他们，逼迫他们。那时候的基督徒甚至有时候找工作都要被逼迫，但是彼得说可以，只要你活在盼望之中，你会坚强，你能够站稳，你能够继续被神使用来见证他。这是神要给我们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啊！讲到这个为义受苦了，其实我发觉我很不配啊！我发觉这一代传道人呢，其实没什么苦的哈、啊。我有一点点苦，等一下给你们分享。不过比起上一代传道人，那差远了哈、啊。我认识很多上一代传道人啊，他们早期来美国牧会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华人很少，教会呢实在是啊水平很低啊，很多信徒也为了生活工作根本没有很多时间追求真道，所以生命很软弱。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传道人很多人要到家里去帮人家修理抽水马桶的。你们都没有找牧师去家里帮你们修理抽水马桶。你找我去我会去，不过呢铁定你亏本。因为我的手很不灵巧，我已经讲过我连在实验室做实验常常把老板的办公室都淹水了。我是理论者，我是 theoretician,computer modeling。你叫我动手，我一定要有技术人员帮我工作。不过早期传道人是这样子。我们这个教会的创会的牧师啊，教员的牧师，你们如果知道他见证，他真的是为义受苦啊。他那时候他练神学的时候是在中国政权转变的时候，当他神学院毕业，怀着一个心要被神使用去传福音，要去牧养教会，结果神说不行，为义受苦，被人密告，结果他被关到劳改营，关了好几年，做纺织工人呢。哦，要是我的话，男人怎么在纺织呢？我想他是很苦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，包括传道人为义受苦是比较少的，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呢，其实还是很多。五月份我读到一个报道，关于中东的消息，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，两个基督徒啊，沙乌地阿拉伯的人呢，跟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子做见证，结果那个女孩子就信了主了。那信了主之后，在阿拉伯回教的国家不能随便转教了，他就被逼迫，他就跑到瑞士去，瑞士的人权就保护他，结果这个消息就传出来，本来是没有人知道的，结果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呢，就让这个两个基督徒受苦，有一个是被判刑三年，打300个鞭刑，另外一个人判刑两年，打200个鞭刑。今天中国已经好很多了啊，我们中国早期的传道人在那边常常要坐监的，但是今天已经不是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到中国去宣教去传福音，没有人逼迫我啊，偶尔可能有一些教会呢稍微被禁止啊聚会，关下子然后又开放，但是比起上一代是少很多了。但是今天世界很多地方基督徒还在为义受逼迫，单单北韩就好。按照人权组织的调查，北韩有200,000个人坐监都是政治犯，其中有70,000个是基督徒，这不是巧合，因为他们的信仰基本上跟这种独裁的国家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必然常常会为义所逼迫。我们今天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为义所逼迫。但是说实在，我们也会多少有一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热心侍奉主，可能有些时候你也会受苦。有些人啊，信了主，跟本来很亲密的家人的关系就比较离间了，就失去那种当初家庭里中那种和谐喜乐。但是为了信仰的缘故，他要受苦。圣保罗牧师 中国使用的一个很早期的传道人，现在九十几岁过世，他讲到他的见证。他早期在上海那时候还是很自由的时候，他信主之后很热心到教会听到去做礼拜，结果有一次回家，他妈妈说你干脆住到教会去算了。哎呦，他这个听到这个他觉得很难过啊，妈妈跟他讲这句话。后来他父亲早死，他到18岁的时候，他被神感动，就奉献自己要当传道。他妈妈跟他讲句话说，如果你去念神学的话，你爸爸所留下的财产你没有份了。所以他18岁以后就开始受苦，没有家里的经济补助。还好那时候他有一个叔叔是基督徒，给他50块钱，50银元啊，还算不少。所以他就终于可以念神学，以后沈牧师被神大大的使用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也会多少为义受苦啊。可能如果你在教会，你是做领袖的，你做执事也好，你做一个团契的主席也好，你可能有时候也会稍微为义受点苦。可能你因为责任在身，你要带领一个事工，可是你的小组的组员不太支持你，你觉得压力好大。可能你是执事，你发觉教会把你一个总务事工交托给你，把一个教会的这个关怀事工交托给你，你发觉你找不到同工，你也会觉得压力很大，你也在为义受苦。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为义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稳不灰心？我们通常都会灰心，但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灰心，继续的成为主的见证，为主使用呢？彼得在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几个我们可以去思考，谁可以去思想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一种生命。第一个我们就来思考13-14节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呢不能够为恶受苦啊，为恶受苦活该，为恶受苦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为遵行神的话语，为了神服侍神，我们会受苦。彼得说，当这种光景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有能力呢？你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有信心呢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为义受苦是怎么样有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这样讲吗？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甚至是可以觉得喜乐的。当然这个喜乐这个福不是在讲到说我们哎呀很健康，或者是我们突然发财，或不是说我突然之间官运亨通啊，官位一直爬，不是世人这样的讲这个的。这里讲的福是讲天国的福气。马太福音5:10，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是他们的？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是说神掌权叫天国。一个能够为义受苦的人，虽然他可能在这个世界被误解，可能他有时候发觉有压力很难做，但是神的治理在他的心中，这个人常常有神在他心中同在掌权着，他能够完全的交托给神，所以他所得到的那个喜乐福气是神同在的平安，是圣灵充满的喜乐，是永恒的赏赐。马太福音5:12，耶稣又对门徒讲说，当你为义受逼迫时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的怎么样赏赐是大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侍奉主，有时候你受一点冤屈，有时候你被人家误解批评你，或者是有些人不太支持你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神的旨意，如果神带领到你一个地步，给你这个福气侍奉他，不要因为为受逼迫或受苦你就灰心丧胆，你就后退了，因为这样你会失去福气的。因为我们有今生的福气，有永恒的福气。 今生的福气就是神的掌权越在你的心中，表示你是一个很有信心，信心会被提升，神的同在大大与你同在，圣灵大大的充满你，那种喜乐平安跟力量不是别人可以体会的，更何况有那永恒的赏赐。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讲到永恒，有时候神为了祝福一个人，在今生可能不是马上，最后他也带来他很多今生的福气。刚刚我讲的，像一些早期的牧师，我所认识的教元年牧师、沈保罗牧师，甚至在芝加哥的，他们都是为义受过苦，早期来中国，神感动来北美，因为那时候福音实在没有传到人，都要从海外 import。他们来到这里传福音，他们可能受苦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今生里头，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，他们生命活出那种神同在的力量、属灵的能力、喜乐平安，他们所结的果子，他们甚至于很多都活得很老，对不对？我们认识以利公牧师活到几年几岁啊？我看我活到80岁，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。他活到90几岁还在服侍。沈保罗牧师到90岁还被香港的教会找去牧会，最后回来休息，他才终于过94岁。他们这些人，你看，不要小看他们，为受逼迫，怎么还长寿呢？他们怎么心中还常常喜乐呢？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圣经的约瑟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约瑟年轻的时候特别听爸爸的话。特别有属灵的这种渴慕，所以呢父亲最喜欢他，但是有一天他不小心讲话稍微骄傲一点，在兄弟面前稍微这个骄傲，结果那个兄弟就逼迫他了，把他卖走了。后来到埃及的时候为义受逼迫，他的主人的妻子了喜欢他了，就是你跟我同床，但是主人把一切都交托给他管理啊，他等于是家中第二的，他怎么能够背叛主人呢？圣经说耶和华常常和他同在，他知道这是罪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不能够这样做。所以虽然他就17岁、20岁左右，他抵挡试探胜过，因为这样他为义受逼迫，那个主人的妻子就陷害他，他就坐监了。后来他人生命很颠簸，坐监一再的受苦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祝福他了，他被神大大使用，成为以色列开国始祖之一，并且他成为在今生里头，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成为拯救以色列族的一个人。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饥荒，对不对？约瑟已经先到埃及，所以他们终于有避难的地方，跑到埃及去，约瑟保护他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父侍奉主的道路有时候是会受苦。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够胜过怎么样主人，如果这个世界逼迫我，他们也会逼迫你，你不能够胜过主人。主耶稣他自己都受苦，我们跟随他的人有时候也会受一些苦，但是不要灰心，那是有福的，那是有福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。第二个就是请 next slide， 请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。这是彼得在对我们信心的提醒。为义受苦的时候，人的逼迫来的时候，人的误解灰心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，人自然的反应就是 panicking， 就是开始惊慌。但是这时候我们反而要记得，神是和我们同在的。当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信心，我们可以坚信就倚靠他，然后神就会把智慧给我们，把那个极大的平安跟属灵能力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书亚，神就是这样告诉约书亚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在旷野40年的漂流，神是准备要让以色列有一块地方，让他们成为神的祭司跟百姓， 让他们把福音、把神宣扬给外邦人。40年的漂流之后，摩西该交棒了，因为他在旷野里头曾经自己也犯罪得罪神，神已经祝福他40年，神说现在交棒给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这个迦南地。进迦南地就是以色列人准备进入一个神赐给他们的地方，在那里享福，在那里过着神百姓的生活。但是前面面对太多敌人了，所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，各种罪人在那边准备着把以色列人赶出去，不准进来。神就告诉，借着摩西告诉约书亚，你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总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耶和华神与你怎么样同在。他说只要你常常思想神的话，并且能够遵行，神就和你同在，让你所行的都亨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记得不要惊慌，不要惧怕。为受苦的时候，你更需要神的同在，提醒你自己这个信心，神不会撇弃你，并且即使是死亡也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亡是跟谁同在？跟主永远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主耶稣告诉门徒这样讲，马太福音10章28到31，他说那个能够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，你不要怕，只有能够杀你的身体又杀你的灵魂的，你要惧怕。他说两只麻雀不值几文钱，若我不允许，不能让它掉到地上。你们每一个人的头发我都算过，所以你不要惧怕，我若不允许，没有人可以动得了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，灵魂是绝对动不了，身体即使神允许动掉，表示你要准备到他那里跟他永远的同在。让我们记得这个啊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惧怕。我听过一个也是上一代传道人的见证啊，在东岸，他那时候也是早期北美留学生比较少，那么也没有教会，没有人牧养，所以他就受感动，他到台湾，本来韩国到台湾，后来大概20几岁就来美国，就一方面念，本来在台湾香港都念过神学，来美国继续进修，然后也开始牧学习牧养教会。那时候教会都很小，经济也不太好，所以呢纽约有一个教会就请他去牧会，但只能做半职。哎呦，半职怎么生活了？那时候薪水是很少的。那么半职之后，他太太还好了，懂得当护理的工作，太太就当护理的工作，还勉强可以。那么后来呢？糟糕了，孩子一个一个来了哈，年纪20岁出头，孩子一个，两个孩子了，经济的不够，不够用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牧师呢，他就那时候他还只是年轻小传道啊，他就接受外面的邀请，在那个东岸很多那时候小教会都是大概10几个人，有学生团契也有20几个教会，根本供应不起传道，所以很多教会都需要讲员，所以他就到处接受讲员，到处去讲。那么常常主日早上在自己的教会服侍以后，下午了反正只有半职，他就到各教会去讲道，就这样维持生活。所以他那时候呢啊，开一部烂车啊，跑过New England的全部，纽约也去， New Jersey 也去， Rhode Island 也去， Massachusetts 也去， Connecticut 去，哎呀，到处跑，到处跑。那么有一天他突然开车，他回家，他想说我这个车这么旧，他回家就跟他的师母讲说，我万一我在马路上车祸怎么办呢？你就寡妇带着两个孤儿了。他就开始惧怕起来了。还有他这个师母呢还有一点点这个灵性就提醒他，他说不要惧怕，死有死的办法。所以这个牧师突然被提醒了，不要害怕，继续的服侍神。后来神慢慢就开他们的路啊，因为他的见证，后来他成为北美很重要的传道人，我不把他名字讲出来，他也是算是我的导师，从他很多我学到很多，是神大大使用一个传道人。让我们真的是要记得，大卫在23篇怎么讲，既然是死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怎么样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。我们基督徒要提醒这样的信心，对罪受苦当然不要， 但是有时候为了神的旨意，神要使用你，你不要灰心丧胆，你要记得神会跟你同在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彼得在勉励当初的信徒，也是今天在跟我们讲，你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，就是你要尊主为圣，这是在15节的 A 第上部分，只要心里怎么样尊主基督为圣。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个话呢？什么叫做尊主基督为圣？那你们知道圣这个字是什么？ Holy， Holy 就是怎么样set apart， 分别啊，就是说你心中总是要分出一些心交给神，总是要留一点地步让神和你同在。你知道我们在为受苦的时候，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忧虑就来了啊，我们忧虑来了，我们心里牢这个被忧虑占满我们整个的心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就心里的惊慌，让惊慌占满我们的心。要不然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用人的办法，好啊，你害我，我也要害你啊，心里充满着这个报复的思想。要不然就是心里充满着劳苦愁烦，甚至有时候被试探充满我们的心，结果我们在试探中就跌倒了。所以在碰到基督徒碰到为义受苦的时候，为了行善受苦的时候，马上把心里特别分一点时间给神，让他跟你同在。你的心中总是要特别把神一个心的一个 room 留给他，特别尊敬他，敬畏他，倚靠他，这样你就不会跌倒，这样你就不会啊惊慌失措。换句话说，在为义受苦的时候，你更是要更专心的亲近神。你知道，我发觉有两种基督徒。有一种基督徒呢，受苦的时候啊，灰心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失业的时候呢，他越远离主，他教会的团契也越来越少参加，主日敬拜也越来越不持续，然后跟弟兄姐妹的交谈，可能他有一些事情不便说，越隐藏，好像弟兄姐妹不愿意跟你分担一样，越隔离基督徒的团体。但有一种人呢，在受苦的时候，他越亲近神，越专心的读神的话，越跟弟兄姐妹亲近，后面一走显出不同的生命。在过去15年我牧会里头，我碰到有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特别的见证。过去15年美国的经济发生好几次的这个萧条啊，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被 lay off。 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弟兄，他比这个还要早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练完博士学位的时候，是在纽约的东北角的这个 IBM 的 Laboratory Poughkeepsie 在那边上班，本来很安稳的。但是那时候电脑业已经开始在改变，你们说 IBM 这种巨人是不是叫蓝色巨人啊？蓝色已经开始也不行了，因为慢慢的电脑业开始在美国已经不划算了，所以他必须要裁员，首先把这个 Poughkeepsie 的工厂整个关掉，所有的 Lab 的员工有的就离开了。他还运气好一点，被调到 San Jose IBM 的 Research Center， 他做的是 Hard Drive。 这是慢慢的15年前连 Hard Drive IBM 都已经不合适做了，所以他的工作常常有压力。但是我发觉这个弟兄不一样，在这种压力之下，他心里尊主为圣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他，我觉得他很安静，然后他教会即使在压力之下，我请他出来做执事，他仍然答应做执事，他不会逃离。他不像很多弟兄姐妹灰心，然后主日敬拜反而变了，他更加，甚至有些时候教主日他教，但是那个火炼的试验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后来到一个地步，连这个 IBM 把那个 Hard Drive 都关掉了。哇，关掉，他几乎他一辈子，从博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45岁了，你看从拿完博士已经是栽20年了的时间在那个光里了，现在要改行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个Silicon Valley 找到一个半导体，因为他是学化学，在 processing 方面教他有一点化学跟物理上了解，所以他又找到一个工作，也是失业一段时间，他找到这个工作，但是他仍然处变不惊， 紧紧的尊主为圣，神我要去神总在身上。所以即使在那个行业他要重新学习，他仍然有好的见证，在教会在弟兄姐妹的相处，在工作上，他常常在教会教一门课叫做职场基督徒的职场生活，我觉得他教得很好，因为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应该怎么做见证，所以老板还是很恩待他。但最后还是不行，因为半导体业也慢慢转移到中国去了，转移到台湾去了，还是最后也被 lay off。 哇，好惨哦！你看，结果他最后很辛苦，又是失业好久好久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美国时代这种 hardware 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，都转移了。那么他又有两个孩子，那时候已经有要上大学，一个是在高中，其实压力很大。他的太太又没有上班，也是失业，所以他真的是处变不惊啊，心里尊主为圣。后来神帮他开路了，他终于找到 Boston 去一个又换一行，我又重新学起，像小学生一样学这个太阳能工业。哦，这不容易，太阳能什么都不懂啊。那个公司其实很小，只有四五个人啊，把他可以说是骗去了啊。他去 Boston， 这太太小孩留在这里，因为孩子已经大学跟高中不能搬家嘛，哈、啊，所以他只有一个人去租一个地方。哎呀 ，commute 实在很辛苦，但是他到 Boston 仍然到一个教会里头啊，去学习去侍奉，然后心中还是倚靠神，尊主为圣。啊，没想到去以后大概去四五个月，又被 lay off 又回来了，又没工作了。我说你怎么老是没工作啊？啊，但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讲，只是心中其实很为他担心的意思，我很为他担心，所以我也帮他递一点文凭啊。我讲过，过去时我有一点门路，我把他递到 Hewlett Packard， 递到这个 Intel， 我都认识一些人。可是神没有开路，因为他太老了哈，所以又失业很久，又失业很久了。哎呀，但是我看他见证是很好。那么后来呢？神又第二步给他开路了，又是这次又是太阳能，前面只做六个月，其实他算 junior， 根本不懂啊。哎，神跟他开路，他要从 Fremont 开车开远到这个北边的这个 El Cerrito， 在北边那叫什么 Richmond 有太阳能。哎，这次就做比较久了，你看不容易啊。你知道过去五年啊，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太阳工业是怎么样 down the hill， right？ 今年才稍微好一点了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整个大陆关掉好多太阳能工业，美国也是，但他能够在这时候神继续保守他的工作，现在还有这个工作，感谢赞美神。但我不是在讲这个，我在讲说他在患难之中他尊主为圣，所以他的内心里呢，从他表现看出一种镇静平安啊。虽然我也知道他很苦，但是苦中有乐啊，有主的同在，然后他有不同的见证，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们很 respect 他，我这样讲。所以即使他在两年前，他们都还请他开一个职场基督徒啊，他最好的，他还讲这个最好，对不对？他职场做很多的苦，他都有好的见证啊，是不一样。但有另外一种基督徒，我碰到大部分受苦的时候就灰心，就远离神，就不敢说不信了，不信他不能上天堂。所以他勉强吊着尾巴要上天堂，但其实是不能享受天国的福气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要心里尊主为圣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是把主留在我们心中这个地步，专心的跟随神，更加的亲近神，不要灰心啊。加拉太书讲的，我们行善不可怎么样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怎么样收成，到时候就要收成。记得第四个，怎么样面对瘟疫受苦啊？这个要正面的啦。刚刚只是你站稳坚强，神还要使用你更多。神要你这时候为他做见证，向人讲怎么样盼望的缘由，向人回答这个讲的意思，说盼望的缘由。弟兄姐妹们，受苦不是突然。受苦神是在锻炼你的信心，准备承受神的赏赐，永恒的荣耀，并且在今生要更大的使用你。受苦，为义受苦是一种灵命操练，神准备使用你，这时候开始要锻炼你的，千万不要灰心。并且这时候你最能够吸引人的了，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能够处变不惊，能够安稳有平安，能够继续的 行出神的旨意，像我刚刚讲这个弟兄，别人一定会看到不一样，尤其非基督徒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一定会问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啊？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？就要准备好要回答，不是讲而已，回答。回答这个字呢，原来的意思叫 apologize, defense,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复道学。这时候你要随时把耶稣基督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他是真神，你必须要跟人家回答。我发觉很多基督徒讲不出这一些啊，很多基督徒只是稍微讲一点点我信主的经过，那也很不错了，讲的只是一些自己的经历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你能够从你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信主的好处，你也可以从理性上、客观上让人为什么知道要信神，信神有什么好处，人的问题在哪里，耶稣基督是谁，是神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这两方面要有装备，一方面我们信心的经历，我们真的是去跟随神，信心的经历是做见证 的武器。第二方面，你必须要从客观真理，因为你如果只讲你的经历，每一个人经历都不一样，不信神的人没有办法从理性上去了解，根基不稳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两方面装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班，在那个福音班我们要认识怎么样跟人讲，为什么你知道神存在着。很多基督徒说神存在就存在嘛，我相信就好了嘛，你啰嗦什么，还要讲什么，你可以自己可以这样子，别人不可以的啊。还没有信神的人必须要你告诉他，你可不可以稍微给我知道一下神为什么存在，为了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装备自己。甚至有些会基督徒还会问呢、啊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大的苦难，你们基督徒想说神是爱，哪里神是爱啊？几年前这个印尼的那个大地震海啸，一下子死了十几万人 ，right？ 很多人开始讲说，神存在吗 ？Don't tell me that。这么多人无辜的死了，神怎么？神如果是爱人，怎么会一下子十几万人死了？你们基督徒在讲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告诉人家，你的信心有这样的客观真理吗？还有，我碰到很多非基督徒。神不是说爱吗？你们就有神爱人，怎么神爱人不信他就叫人家下地狱啊？这是什么神？你打给我听吧，中午你打给我听，你明天到我办公室考试一下。神什么爱人？你们基督徒乱讲，神爱人不信，你说不信就下地狱，哪有这么狠的？世界上的人还不会说不信就把你打下地狱啊？神太恐怖了，你能够用客观真理告诉人家吗？还有。你们基督徒好骄傲哦，说你们是独一真神。在我看来，信仰都是劝人为善啊，信仰是劝人都一样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可以讲出我们信仰的独一性？更不要讲说你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你证明给我看，你讲给我听哪些合理的证据？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装备啊，我们必须装备，我们必须有。主观的经验，信仰主观经验是很好，我们必须有客观真理。从，因为神是一个历史的神，你必须从神的启示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一贯启示，看到这位神是很伟大的。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，感谢神，他们有心，他们把这个旧约整个中览，他们在看神的拯救历史，他们看到神实在是伟大的，他的拯救不是起了一时之念，不是一个冲动，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与掌管人类历史宇宙，从创造开始人堕落，他怎么样开始预备他的救恩，怎么在历史里一再显示他的怜悯的恩典，就是等着我们悔改。我们必须有客观真理的认识，我们才能够把福音讲清楚。我们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分尊主为圣的时候，人会看出不同，这是传福音的机会，这也是神希望使用你的时候，不要辜负这个机会，让我们装备我们每一位。彼得就是这样，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那时候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那些使徒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结果他们可以讲方言，讲各种不同的乡音， 所以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本来逼迫基督徒的说，这些人大概喝醉酒了吧，喝醉酒怎么搞的，突然呢，本来不讲我们的话，突然讲一些他们我们听不懂的话，是不是喝醉酒啊？彼得呢，随时准备好将他信的缘由告诉他们。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三十九，你看彼得的镇静。彼得他站起来，他跟另外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他说：“乡亲们，犹太人们，住在耶路撒冷们，你们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这早在旧约已经讲到了，旧约的约珥书已经讲到，有一天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，要将圣灵浇灌每一个人。”那时候有许多人被圣灵浇灌，要说预言，会说异梦。那时候很多被圣灵浇灌，会大有能力起来为主做见证。约珥书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不了解神的历史上的启示，你当然就觉得这个神经病。但彼得不会，彼得就很事实的把这个他们已经知道的圣经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必须这样准备自己，但是讲的时候记得那个态度啊，你要像彼得一样，乡亲们啊，温柔，你不要骂罪人，你不悔改下地狱啊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有这个问题啊，有时候要强迫人家信主，人家不听还在那强迫人。我从前碰到一个姐妹啊，这个教会的慕道友都给她赶光了，赶光了，我气得不得了，我为受苦也不敢去骂她。教会慕道友全部被她赶光，为什么慕道友来？她很有热心啊，大发热心，马上做完礼拜抢过去传福音，然后不信主，你罪人。然后有时候呢，你为什么不信呢、啊？你不信，你要下地狱吗？他这样子的，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人家讲盼望的缘由？以怎么样温柔敬畏的心，温柔啊！我们虽然懂很多，我们要站在他的立场。他们不信，当然不，我们不需要去强迫人家，也不需要去批评人家，我们更要尊重别人，尊敬别人，这样福音才传得开。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要。啊，这样来学习啊，心中尊主为圣，随时装备自己。当别人看到你的不同时，你应该做 apologetic， 你应该复道，应该把我们信仰的根源、客观跟主观经历都要讲。OK， 好，第五个，你怎么样面对为义受苦啊？神在装备你，使用你，你要盼望神要装备你，你要存着无愧。无愧这个字其实是美好 ，excellent， 要存着很好的良知。有好行为哦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都有良知啊？有啊，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良知，良知是做什么用的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善恶分辨是非。但是我们良知健不健全？有些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，我靠良知就好了。你们基督徒讲什么？不，我们人堕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。罪就充满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罪的世界被教育、被影响、被感染、被污染、玷污，所以我们的良知也怎么样？堕落了。我们还有良知，但我们的良知标准太低，不健全。感谢神，我们信了主之后，神提高我们的良知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提醒我们。不止这样，神把他的真道给我们，圣灵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把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的提醒我们了。所以这就是当基督徒的好处，不是说朋友们，不是说你不信主你就是一点良知都没有。我很尊敬你，你有良知，你也可以做很好的事，你可以做好人，但不够。因为神的标准是圣洁，神的标准是要你像他那种生命，能够彰显他的荣耀，这是他造你的目的。所以他必须拯救你，把良知帮你提升了。我们基督徒在遇到受苦的时候，一个要继续要做的，就是按着我们那个被提醒的高良知，尤其圣灵提醒我们，一定要坚持对付罪。我们要用圣洁无罪的生活来面对世界，很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牧会的时候受一点苦，当我到一个教会一开始牧会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问题之后呢，很多资深的弟兄姐妹都灰心丧胆不服侍。但感谢神，神就供应一批新的同工来。那么这些新的同工呢，都很同心合一啊，教会真的是很兴旺，我很高兴。但是我的逼迫来了，为什么逼迫来？有一个老基督徒呢，是教会的元老级的， 哇，他每天就来给我写 email， 写好长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命令他些执事做，你应该去做王。我心里想，我来这边是做仆人，我不是来做王的啊！我不是像你讲那么大的权力的，这是新的执事，你给我做这个不？你骂他们，我吓坏了。我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但我千方百计给他写 email 啊，实在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面讲还好一点呢、啊，因为现在你说你们弟兄你们少用，你们如果用 email 我不看，不要怪我啊。执事们，你们用 email 我有时候只看一半不看。你亲美的跟我讲，因为 email 太伤我的时间了，我没有时间去准备讲道，并且 email 的沟通不完全，我很怕讲错话得罪你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 expect email too much from me， OK？ 所以呢，他整天用 email， 哇呀，我真的是没有心安静下来讲道，又很紧张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爱神的弟兄，是元老，很好的弟兄啊。所以后来有时候呢，哦，他的这个态度就是，我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后来我就，跟着 email， 有时候花三四个钟头写一个 email， 又怕伤他的心，就写得很完全怎么样。然后他又回来，再回去，又回来。我晚上已经睡不着，难怪我有胃病啊、我真的是很紧张。那么后来偶尔呢，我有时候 email 给他回信，稍微有一点点冲突，有点冲突啊，讲话稍微重一点。但是后来呢，每次这样的时候。在教会碰到我，首先去跟他认罪。我首先即使是他不对，但我首先跟他认罪。我后来呢，我有次我碰到那个老牧师，郑国老牧师，你们都知道郑国牧师也是活到快100岁，所以你看传道人都活得很久啊，为受逼迫有福啊。郑国牧师活到快100岁，还是被神使用。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回家。我请他讲到我的送他回家，我就跟他讲这个是怎么办呢？这个弟兄也是很爱神啊，他也是爱教会，只是他经验比较多，他比较没有忍耐，看这些新的同工不懂，他就要叫我去做王，去命令他们，去修理他们，我怎么可以做这种？我应该有忍耐嘛，对不对？温柔忍耐的心嘛。郑国牧师说，你应该跟他讲，弟兄，你应该谦卑啊、因为你应该顺从执事的带领。我说，我怎么敢这样讲？我跟郑国牧师，我不敢讲，我还是跟他认错。不过神，是公义的。后来呢，慢慢的，因为我的好行为哈、我觉得他有一点觉得不好意思。后来他不敢啊、给我压力了。后来我的胃稍微好一点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必须以温柔敬畏的心，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我们真的存着，不要犯罪。即使我们要对罪敏感，你看我虽然。我知道我没有错，但是我发觉我有时候跟他回信稍微有一点太直接，我主动跟他认罪，因为我不愿意我的良心亏欠神的高等标准，我愿意自己先跟他认罪。当这样做，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，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惭愧。诬赖你的人会最后会羞愧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习这样，神会给你能力的。最后一个啊，很重要。怎么样为面对为受苦，你必须以主为荣。哎呦，这不容易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受苦已经倒霉鬼了哈、又没有拿薪水在那边侍奉神啊，被误解，被诬赖啊，被人家说你不努力，或者是你这个怎么为以荣耀呢？不，这是一种荣耀。你看看，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讲，17节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，你看我们不要自己主动找苦吃啊！很多弟兄们姐妹自己找苦吃，古代很多基督徒的明明神没有叫他受苦，他也自己跑到沙漠去坐在电线杆，那时候没有电线杆，一个竹竿上面禁食2个月，这自找苦吃嘛。这个啊，你不要乱找苦吃啊，弟兄，有时候也要逃避的啊。耶稣有没有逃避苦啊？有，耶稣人家打他逃掉，为什么？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如果神很清楚旨意，关键时刻能够为主受苦，你就要。所以如果神的旨意要你受苦，为了义，为了神的旨意，为了教会，为了他的荣耀，总比为恶受苦好。18节，请看一个字，因。彼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怎么样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彼得在用耶稣做一个例子给我们看， 这位耶稣也是顺服神的旨意。三位一体的神看到人类的痛苦，在罪里头没有盼望，活在黑暗里头，老是活在一种仇恨、一种罪、一种孤独、一种没有爱里头的光景，他们就计划准备拯救我们。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就顺服神的旨意，自己愿意受苦，并且一次的为我们受苦。他的受苦的结果使得我们今天他的义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不止这样，他死了之后灵性怎么样？复活了。彼得在说，彼得在告诉我们，这种榜样是我们值得学习的，并且你越学习，你会知道这是一种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敢讲说为主受苦是一种荣耀吗？为主受苦真的是一种荣耀。你看看彼得啊，保罗好了，保罗你们看看他的生命。保罗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的时候，他坐监狱哦，他坐监狱，然后他去勉励哥罗西的教会。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他说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怎么样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神的身体耶稣的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。保罗说，教会你们是耶稣的身体，实在太宝贵，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，耶稣当初为你们这些基督徒受过苦，但还不够，今天我保罗要去补耶稣当初同样这样的为你们受苦。保罗跟耶稣认同，他引以为荣，他说我以此为欢乐。在腓立比书你们看看第三章，保罗最美的经文里头，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一节，你们回去看，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，以前他以为什么有益啊？以为他的恩赐很大，他觉得很有益，以为他对圣经的认识他觉得很有益，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，换句话说是哈佛毕业中的哈佛人啊，他是伟大的律师。他说我是热心宗教的，甚至任何一个人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，我甚至冒命去把他抓来坐监，这么热心的一个人。但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怎么讲？他以前有益的我都觉得是有损的，我把万事当作怎么样？ Nothing， 粪土。我以什么为至宝？以什么为至宝？以认识基督为至宝。你知道保罗怎么样认识基督？圣经讲认识基督，他要去体验基督，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，跟他受死的那种爱。我们今天在这边所圣餐，我们就是想要更加的记得神的爱。我们今天对神的爱认识太少。保罗说我要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，并且他说我要知道神给我们基督能力是何等的大，那个复活大能。他腓立比三章十节他说怎么样认识基督？我要认识他，晓得和他一同怎么样受苦，效法他的什么死，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怎么样复活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，神的灵和你同在，慢慢你会觉得为主受苦是一种荣耀，你会体验到这位耶稣的宝贵的爱，你会甚至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。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保罗祷告希望以弗所教会你们更知道神，知道神召我们的这个指望有何等的大，知道我们的这个盼望有何等的长远，然后知道那复活的大能。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复活的大能吗？我们能够在受苦之中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能够别人冤屈我们，甚至于能够以善胜恶吗？这些都是复活的大能。写哥林多后书的保罗说，我被打倒了又站起来，我跟主同死我又同复活，这就是认识主。认识神的人他能够晓得跟他一同效法他的事，并且经历他复活的大能，这是每一个愿意为义受苦的人慢慢会经历，是一种荣耀。因为证明说你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吸引到你，你跟他合而为一，苦也不再苦，苦变成甘甜，并且你有复活的大能。我们看使徒约翰好了，使徒约翰我们都知道是最后一个使徒被逼迫的，他坐在巴摩海岛，对不对？巴摩海岛他写了什么书信呢？启示录。 要告诉以弗所教会跟七个教会，中东七个教会。然后他怎么样开始讲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。约翰是引以为荣，他说我只是你们一个弟兄，但我感谢神，我和你们这些受苦的教会在耶稣这个患难的国度，因为基督被逼迫为义受苦，但是我有份，我何其这么那个啊荣幸，我可以为耶稣的名受苦。所以为义受苦是一种荣耀，弟兄姐妹不要逃避，我不要自己叫你去找苦啊，我自己慢慢可以体会到这种喜乐跟荣耀，而不是说牧师你喜欢受苦吗？好，我明天到你家叫你来，我帮我修抽水马桶。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受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人生呢走得还算顺利啊，从小来念书也很顺利，出国也很顺利，找工作也很顺利，从来没有什么打击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受苦。但是呢，我信主之后呢，我知道自己实在是太骄傲，是一个大罪人，所以本来是想在校园教书传福音的，后来神呢让我看到他的爱是很大，实在是太伟大，我就献给自己说，神，如果你要我做全时间传道我也愿意，但我当然不会自己去找传道，而是自己找苦吃。所以呢，当我念完神学还没有毕业，有好几个教会已经找我去传道，那你们知道吧，我逃过三个教会，为义逃避，不是为义受苦，我为义逃避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就是有分辨的恩赐。我到一个组织，我大概就会看到里头问题的根源。不要说组织一个人，我跟他谈过几次，我大概就知道他人生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辅导他。所以我到每一个教会去，我说哎呀怎么这么难呢、啊？这些教会怎么有这种奇怪问题？其实也不是不好，不过你知道弟兄姐妹，领导就是一种很难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奥巴马啊，你说马英九总统啊，马英九总统是我的同学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 background 很好的，你知道我当初在 MIT 念书，马英九总统在哈佛念书，我们两个是代表台湾政府到联合国示威的，因为那时候台湾啊被赶出联合国，我们去示威的，所以我回台湾找个一官半职还不是问题。哇，他长得很英俊，对不对？他上去都是黑头发，你看他现在怎么样？哎呦，白发好多，这个眼睛都掉下来了。我前一次看报纸，他还要去打针，我说你男的也要美容，所以我们不叫他当总统，我们叫老马老马啊。所以当带领工作本来就是很难的，带领工作很难，所以我到一个教，我大概就知道什么问题。所以我那时候呢，有一个教会请我去，哇，去以后弟兄姐妹很喜乐，人很多，但是我看到里头的领导阶层有些问题，我就怕了，我不要受苦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去了以后三个月我就辞职，辞职。还有你知道神也很恩待我了，我每次出来传道，我的那个 Livermore Lab 的老板就说，你出去以后如果有困难再回来，好吧，我帮你保留你的 National Security 的叫什么Clearance 啊，如果你有困难可以马上就回来。所以我每次呢看到这个受苦我就回去，老板说你回来，回来再上班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又是这样子，我一去看又是困难，哎呀真是，第二个不敢去，就是马上拒绝，本来快要答应了，结果呢师母说你去欧洲旅行一下，脑筋冷静一点啊，去欧洲旅行回来啊，不去不去，这个教会太难了。我都没有看错啊，这些教会我不去，他们以后真的都受很大的苦，真的，我已经是很准的，但是我这个觉得都是受苦，这些教会都以后都很惨啊。不过后来神为保守教会，还是差遣工人把他们复兴。不过我如果去，我大概死在那边了。我说，所以我第三个呢，就是我前面侍奉的教会，我去以后，后来又是这么大的困难，我就去了以后大概半年啊，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。不过后来呢心中很不平安啊，神后来又一句话又提醒我，那就在诗篇120篇，那意思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，人都要献上自己做圣洁的装饰。那句话在我的心中很大的讲话，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献上完全是圣洁的装饰。既然你已经被神感动，你现在逃什么？所以我就斩钉断铁，好，把工作辞掉，跟我老板说，你不要再帮我办 National Security 啊！你说他们办一次 National Security 那时候现在要多少钱呢、啊？10000多，不止5万，我听说要5万呢。 因为他要身家调查，所以我就把他断掉。所以以后呢，受苦就慢慢学习受苦，没有回去的机会了。那么这几年下来了，我感谢主，我也觉得为主受苦是一种荣耀，并且在苦中有甘甜，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我有没有喜乐？好，低头祷告。OK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招我们到这个地步，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有盼望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不一样的人。你在我们心中那个指望，实在是高出我们所想。感谢主，你当初使用这十二个使徒，除了犹大之外，他们到处都成为你的见证，被圣灵大大充满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就像彼得这样子，在你复活之前，是一个骄傲，一个冲动，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使徒，但最后他被你改变，写出这样子的文章来勉励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以此为荣，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我们仆人不能够胜过主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世界上跟你是不同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因为我们要活出你的生活，你所教导的，我们会被人看出不同，受苦。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体验到你复活的大能，可以活出不同的生命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盼望的缘由向众人回答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，主啊，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眼，看到那永恒的价值，看到那天国的福气，看到那永生那个宝贵，让他们在这个今生虽然享受福气的时候，也看到那永远生命的重要，他们愿意参与你的这个救恩，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把他们一一交在你的手中，求圣灵保惠师在他们心中更新他们，洗净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接纳你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